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将会谈论到有关阻拦神的旨意这个话题。
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我喜欢这段记载，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啊！你们以为能看守得住主吗？那你们就试试着守得严严实实的吧。
如果耶稣是顺服神的旨意而舍命在十字架上，那么我们就会想到，到底在那个关键性的晚上，那些设计陷害耶稣的人对于当时发生的事有什么实际的影响呢？我们从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可以看到，虽然犹太人被误导以致影响了当时的情况，也可能本丢比拉多宣告了我们的主和救主的死刑之后，或许会改变心意，但是神仍然借着他的儿子实现他的预言。现在查克老师要与我们分享神的话，继续查考马太福音第27章，从57节继续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呢，先来温习一下上次的内容重点，然后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有关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记载。马太福音第27章第34节里说，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在十字架上垂死是非常痛苦的经历，被挂在上面，肌肉呢再也无法承受了，骨头就开始脱臼，所以呢拿调和的酒这种麻醉药啊给犯人尝，好像是对他表示一种慈心，让他能够忍受钉十字架的可怕痛楚。但是呢耶稣并没有喝，后来他喊叫说，我渴了，他们再给他这个酒，那时候他尝了一口，他愿意为所有的人尝神对罪恶发出易怒的悲，他的受苦完全是因为你和我。第35到37节里说，他们既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研究分他的衣服，又坐在那里看守他，在他头以上安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一队罗马士兵押送被钉十字架的囚犯，穿过城里的大街小巷，游街示众。队长呢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犯人的罪状，然后呢他们来到钉十字架的地方，把那面牌子钉在十字架最顶端。耶稣的罪名是他自称犹太人的王，按照他被指控的罪状，耶稣不仅是犹太人的王，他还是宇宙的君王。第38和39节里说，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他，摇着头说，摇头是犹太人的习惯，他们会发出尖叫，摇头摆手等等，这都是他们的习惯，所以他们打十字架前面经过就讥诮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事实上呢， 大祭司控告耶稣两件事，他救了别人，他倚靠神，这也是他为耶稣做的见证。如果耶稣救了自己，就不能救别人，只有他不救自己，才能够救你和我。当彼得在可西马尼园里抽出刀来的时候，耶稣就吩咐他说，收刀入鞘吧。如果耶稣救自己脱离这件事，又怎么能拯救人类呢？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这是很有趣的一句话。我深信，这是圣灵所漠视的。虽然大祭司不一定都是敬虔的人，但是因为他是大祭司，是被神高抹的，所以他就能够说预言。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那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诮他。这是马太福音第27章42到44节。第45节里说，从午正，就是第六个小时，犹太人的时间是从早上六点开始算，第三个小时就是早上的九点，那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间，就是从早上的九点，然后过了三个小时，就是午正，耶稣已经被挂在十字架上三个小时了。现在说的是从第六个小时，就是中午到申初啊。第45节，从午正到申初，就是下午三点，遍地都黑暗了。这不可能是日食，因为那是逾越节，逾越节是满月的。满月的时候呢，不会有日食的，所以呢，这应该是神创造的某种现象。第46节里说，约在申初，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诗篇第22篇的一开始就记载，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句话。也许呢，耶稣吩咐门徒回去好好的读那篇诗篇，就会知道神的预言了，他们将会更加明白所要发生的事。诗篇第22篇也说到，他们分他的外衣，也说他的舌头贴在他的牙床上，表示他非常的口渴，因为身体脱水失血过多引起的。诗篇第22篇又描述说，我的骨头都脱了节啊，钉十字架使他的骨头都脱臼了。耶稣的喊叫让我们回想到在前一天的晚上，他在克西马尼园中的悲伤，他的汗如血滴滴落在地上，痛苦地向天父呼求说，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这是耶稣必须喝的苦杯，这只杯关系着是人与神隔绝的罪。耶稣在这片刻尝到了与神分离的滋味。当世人的罪孽都归在耶稣身上的时候，他就遭神弃绝了。所以他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没有一个人曾经像他那样经历过被神弃绝的畏惧感，因为神从来就没有弃绝过我们，就算我们背逆他，他还是在那里。第47和48节继续说，站在那里的人有的听见就说，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呢。那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他呀疼得神志不清了。有人给了他一点麻醉药， 让他迷迷糊糊能减少痛楚。第49和50节说，其余的人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他们并没有夺走耶稣的性命，是他让自己的灵魂离开的。他说，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他另一声大的喊叫，是胜利的呼声，他完成了救赎人类的大功。第51节说，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在旧约时代，罪人亲近神的唯一方法就是借着大祭司一年一次的赎罪日，或者呢一年中的某一天才可以亲近神。但是他必须要献祭，并且要经过圣殿的幔子才能进去。有罪的人不能够亲近神。而现在呢，耶稣用他的血设立了新约，幔子已经裂开了，罪人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去亲近神。神为我们的罪预备了救恩，使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第51节说，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现在大自然也因为人类的罪而惊动了。当人类企图杀害神，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整个自然界都因此被拒绝了。马太福音第27章52和53节继续说，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马太在这里提前呢插进了这一段的记载，但是这件事呢是在耶稣复活以后发生的。彼得说，耶稣曾经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他也打开了阴间的门，释放了那些被捆绑的人。要是没有耶稣基督的牺牲，旧约的义人就不可能成为完全的，因为山羊和公牛的血不可能除罪，只有耶稣基督的血才能够除罪。所以要等到耶稣完全的牺牲成就了，他们才可以进入完全的状况之中。好，现在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请看马太福音第27章54到56节。经文说，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的观看，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那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这些妇女一直跟随着耶稣。马太福音第27章57到61节。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约瑟取着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那些妇女仍然忠心耿耿地继续耐心地坐在坟墓的门口。 马太福音第27章62和63节。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门徒这时候啊，因为深受打击，所以呢，他们已经忘了耶稣说过要复活的话，但是仇敌呢，却还是记得。马太福音第27章64和65节这样记载说：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我喜欢这段记载啊，你们试试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你们以为能够看守得住主吗？那么你们就去守得严严实实的吧。马太福音第27章66节到第28章的第9节，圣经这样记载：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将坟墓把守妥当。接下去呢，继续为你读马太福音的第28章的第1到第9节。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求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去抱住他的脚拜他。哎呀，你想象一下，那些妇女们是多么的兴奋啊。想象一下这个早晨，他们有多么的喜乐啊，能够在他的脚前下拜。马太福音第28章第10到18节继续记载说：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他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兵丁受了银钱，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 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弟兄姐妹，你能够想象那是多么大的权柄吗？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马太福音第28章的第19节，耶稣继续说，所以你们要去啊，这是很有意思的啊。耶稣说，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去。然后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弟兄姐妹，当你去向这个有需要的世界宣告神的爱的时候，主就要与你同在，他要用宇宙间存在的所有的能力来托住你。弟兄姐妹啊，当我们向这个失丧的世界宣讲复活救主的时候，我们具备的是何等的能力呀？主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马太福音第28章第19节，耶稣继续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请注意，主的命令是要我们去教导他们。教会的真正事工应该是向人们教导神的真理。马太福音第28章的第20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假如你去非洲或者去了南极，就算是到世界的末了，到了世代的终结，或者到我们现代这个时候，只要你去传福音，耶稣就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了，我们时间又快要到了，这次呢就讲到这里。下次的节目我们将要结束马太福音，请准时来收听。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在历史中有无数关于福音信息的文献典籍，这些资料都叫人读得津津有味，也相当激励人去思考的。但是这些文献却不能够取代我们今天在圣经中所看到的神圣的由神所默示的真理。正如查克老师所教导关于耶稣基督的牺牲这方面的真理，更是别的文献所不可取代的。好，等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做节目总结，请继续的留意收听。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要继续带领我们一节一节的查考新约圣经，请千万不要错过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您带领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同得属灵的造就。好，马上请查克老师分享这次节目的结束点评。
你是否属于耶稣国度的一份子呢？取决于你决定怎么样来对待耶稣。你是否尊他为你生命的王和生命的主呢？如果是的话，你将成为他 永恒国度里的国民，你将要分享他国度里的荣耀。天父一定会答应耶稣的祷告。耶稣是这样祈求的，他说：父啊，愿这些与我在一起的人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就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存在的荣耀。父神正是说，我已经荣耀了你，还要再荣耀你。好，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在下次的节目中就做马太福音的最后一讲，我们到时候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